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十节，凡这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持伤真理之人的尊敬，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阿门。
阿门，感谢经过弟兄为我们读经。好，今天我们学习提摩太前书一章一到十节，它的中心思想是要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眼中的真正的富足。这十节我把它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生活中见证神，这是第一到第二节，教我们正确。处理主仆关系，使神的名不被亵渎。第二章第二部分3到5节是防备错误的教导，也就是要防止假先知，有人传讲与主耶稣基督纯正话语不同的教训，所以我们要警醒。他们是以敬虔为例，为得力的门路。第三部分是6到10节，教导我们知足与贪财的对比。什么是真正的大利？什么是知足？什么是不贪财？好，我们现在到第一到第二节。第一到第二节是对地上仆人的指示，要让我们随时随处见证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反映我们所信的。第一句经文实际上是指示信徒如何在恶下，也就是在重担下做仆人。要认为自己的主人配受各样的尊敬，正像以弗所书6章5到8节告诉我们，做仆人的你们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人的眼前这样做，像仅仅是讨人的喜欢，而是做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因为知道每个人所做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或是自主的，都必按所做的从主得到赏赐。所以，对于信徒来说，要避免神的名和福音因自己的行为被人亵渎，永远比改善社会、改良社会更加重要。所以，要恭敬他，无论是地上还是天上的主。第二段经文。告诉我们，当信徒工作的主人也是主内的弟兄时，不应该不再尊重对方为主人，以致工作轻忽马虎。保罗的教导是，不但不能因此偷懒，反而要更加服侍他，因为得服侍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人，也就是主里的弟兄。这样的服侍是坐在基督面前。能使主人和仆人双方都得益处，彰显神的荣耀。第二部分是3到5节，保罗告诉我们要警惕错误的教导， 再次提到要防止假教师的教导。假教师有四个特点：第一，在真理上，他们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也就是神的道理。只有真道理，也就是真理，才能带来敬虔。错谬一定会导致道德的败坏。假教师的第二个特点是在态度上。他们自高自大，一无所知，虽然很自负，但按照他们所当知道的，他们仍是不知道。假教师第三个特点是在表现上，他们第一，专好争辩，病态的渴望争辩，与主耶稣基督健全的话语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在表现上的第二是他们善于舌战。假师傅善于舌战，常常把争论的责任推卸给坚持真理的人，指责圣徒未坚持真道，他们没有爱心，不合一，这些都是枉，屈枉的指责。他们在表现上的第三个是误导，而生出嫉妒、纷争、毁谤、恶意的猜疑。那些心术不正与丧失真理的人，也会因为分党。而彼此不停的争吵，这些都是在他们假师傅的表现上。假师傅的特点的第四是在动机上，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显然他们的动机是不纯的。他们把敬虔当作表演，把福音当作摇钱树，用讲台来讨好人，博取名利、地位、钱财，满足个人的理想和成就感。第三部分，也就是这一章的第六到第十节，告诉我们知足者什么是神眼中的真正的富足。第六到第八节是正面的教导我们什么才是大力，什么才是知足。保罗对于大力的这个定义是：假师傅以敬虔为得力的门徒。但对于真敬虔的人来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虽然敬虔并不能带来物质的利益，但却能够给有知足的心的人带来属灵的大力。保罗也教导我们什么是知足。知足不是自足，而是在基督里的满足，满足于神的同在，感谢神所赐予的一切。这种知足不是因为得着了世界，而是因为得着了基督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知足还有下面三点可以进一步理解：知足不是禁欲主义，因为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带着感恩的心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第二，知足不是拥有了想拥有的东西，而是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信徒和教会都应当过简朴的生活，不追求奢华和虚浮。不被财富缠累。第三，信徒应当知足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这是《传道书》5章10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今生的辗转过客。物质只是在时间旅行里使用的行囊，并不能带进永恒，所以智慧人应当轻装前行，无知的人才会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结果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九到第十节告诉我们不知足的后果，贪财者的结局。以物质财富为人生的目标，将面临三大危险，一步步走向毁灭。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陷在迷惑中，钱财就像撒旦的诱饵；第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每个人都是魔鬼的猎物，所以不要猎物猎，不要落入魔鬼的网罗。第三，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 用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和成功，体贴自己的私欲，结果是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在钱财中找到的只有幻灭与失望。第十节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并不是说钱财是万恶之根，也不是说每一种恶都是源于贪财，而是说贪财会导致各种罪恶。贪婪不止于贪婪，对基督以外的任何人事物的贪心，都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破口，让万恶乘虚而入。这正是以弗所教会的现实：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而且为此饱尝苦果，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结语有四个方面。保罗首先教导做仆人的要在生活中见证神。第二，保罗指出要防止假师傅，他们离开真理，带来纷争混乱，为自己谋取私利。第三，保罗提醒我们，知足不是拥有更多，而是相信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供应。第四，贪财是万恶之根，钱财本身不是罪。但对钱财的贪婪会带来试探、败坏、离弃信仰和许多的愁苦。好，今天提示有三个思考问题。保罗，第一，保罗为什么强调尊敬主人？如果主人是信徒，为什么要更加服侍？您做到了吗？第二。我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为了得好处呢？如何区分我是不是假师傅在教导别人？第三，许多人不是突然远离神，而是因为有别的事，比如金钱、忙碌，而渐渐占据了心。我们自己的现况如何？我们知足吗？我们如何避免陷入贪婪？今天有很多宝贵的金句，供上参考。好，我们把时间交回给吴长老。
好，谢谢雷琴姐妹，很清楚又很仔细的把这十节分段，然后讲述出来啊，特别是第一大段，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不管你的主人是信主还是不信主的，都要按照神的吩咐啊，去服侍我们的主人。那这边的仆人，特别是用当时的背景啊，是做那个奴仆的，就是 slave 那种。那这边特别讲到，如果你的主人是信主的，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人，对在主里的弟兄更要加以的服侍他。那保罗劝提摩太用这些教训。用这些来教训人、教导人、劝勉人，就是鼓励人的意思啊。那第二段讲到，有人个传异教，就是跟圣经的教导是相违背的话，我们要小心。那些人是自高自大，就是自我膨胀啊，conceited，其实被人家被撒旦欺骗了，他们本来是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就是有一种心理的病啊。问那些困难的问题，然后在言辞上面在那边 argument，这些结果只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啊，就是 evil suspicion 啊，就是邪恶的那些猜测啊。最后提到，我们应该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来这个世界，也带没有办法把东西带走。最后提到，贪财是万恶之根，因为心中想要钱财的话，就想着各种方法去勾、去经营、勾、得到。他说：“贪财就被引诱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刺透英文是用那种destruction 来形容。这一段非常的重要，教导我们怎么合理的做仆人，怎么处理那些一传一端的，怎么看钱财对我们人生的意义。好，我们分成小组，然后这边最后那一大段讲到贪财啊。有人在问呢，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什么意思？首先是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意思就是说，好像被风吹动，飘来飘去啊，在外面游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中想念钱财，然后就要想方设法去找到这个钱的方法。到最后就是说被整个人被 pierced with many pain，就被那种很多贪财来的那种愁苦好像被刺穿了一样。那保罗在前面讲的，只要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了。因为有再多的钱财，有一天我们走的时候啥都带不去了。我们来的时候也是光溜溜的来到这个地上，走的时候也是一样。在地上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俯视神、见证神、荣耀神，这个是存到永恒的。所以保罗这边的教导是非常的用心良苦。首先他提到，对待主人，不管是信主的也好，不信主的也好，都要恭敬他。如果是信主的话，你更要好好服侍，让信道蒙爱的主人能够得到你服侍的益处。他用这些来教导提摩太，而且来用他来鼓励别人。第二段讲到的异端啊，或是异教。我们都晓得，您知道听来的跟圣经的教导是不同的教导，不认耶稣基督是要道成肉身的神，不相信三位一体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我们可能都经历过，好，我们今天把时间交给第二组开始。
好的，谢谢吴长老 我们小组有非常好的分享哈，关于主要是围绕关于我们基督徒和世界上的人在金钱上的价值观的区别，还有就是一个姐妹有非常好的见证哈。然后那第一个我们就分享到说世界上呢有很多的诱惑，很多的人呢都在谈论关于金钱。因为金钱呢，能给世俗的人带来安全感和地位，还有就是尊严哈。那我们信主之前呢，也是这样子的生活，然后因此呢，就是一生都在追求，并且竭力的追求，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呢，所以我们要时常的警醒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哈，不然我们就时常就会被金钱所捆绑。然后不能过自由的生活，在腓立比书4章12节，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然后在马太福音6章21节也讲到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我们就分享到说，做了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就要有所改变哈。然后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然后我们的价值观也是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玉娇姐妹有一个很好的见证哈，她的见证就是分享到说。他如何寻求神的心意哈？然后他说他的儿子呢， 就邀请他要去欧洲玩，然后他就提前把机票买了，然后再去签证哈。然后呢，他的儿子呢买完机票以后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一直就没有平安。后来他就问神，就祷告问神说：“神啊，为什么我去欧洲玩这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没有平安呢？”可是他的儿子就一直就认为说，那他的妈妈肯定是很在乎钱哈，不愿意去玩啊。但是呢，有一天他就跟他儿子讲，跟他的先生讲说，他说我一直都在祷告寻求神，我们去欧洲玩是不是上帝的心意哈？然后他们的儿子和先生一开始都还有一些疑惑啊，但是结果呢，不多久真的是就应验了他的祷告哈。他的儿子去签证的时候就被拒签了，然后后来他就觉得真的是神哈，是一个真是无所不知的神哈，然后他就在想，这就是神要给他带来的启示哈。他们的启，因为他们这个，他就说这个使馆给他们说，因为签证已经都满了，所以接下来就不能再给签证了。所以他就讲说，那真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哈。后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见证给他的儿子和他的先生分享哈。他的先生和儿子都觉得哇，神真是太奇妙了。所以他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在他们的家中，让这样的信仰在他的儿子和他的先生身上哈更加扎根。真是认识到这样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哈。所以这也是神的一次拦阻哈。所以他就讲说，我们时常的祷告，真是也可以给我们身边的家人带来又真又活的见证。对。
好，谢谢第二组的分享啊，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三组。
好，我代表第三组分享我们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哈，为什么强调要尊敬主人？我们认为这是主的命令哈，也是主设立的秩序哈，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恭敬主人，在服事中见证神，而且呢要以喜乐的心彼此帮助。那要是我们的主人是信徒，那更要感谢神，而且呢要在服事中来见证神，而不是就可以偷懒的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思考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好，通过别人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行为来衡量我们的心哈。所以呢，以神为中心实际上是一个顺服的哈，以永恒为纪念，是舍己的。这是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呢，会去追寻舒服的哈。爱自己胜过爱神爱人，哈，那所以呢，在比较中呢，就是说以神为中心，即使不舒服，只要是神的旨意，我们会去做，就像去服侍人一样的，哈，这是自己很可能会不舒服，但是呢，如果是以自己为中心呢，很可能就会去看对我自己怎么样有利，我们去做；如果以神为中心，我们会去思考我们做这件事和我们这样想在属灵中有没有成长。而以自己为中心呢，就会非常在乎这件事对我有利没有，我有没有成功，我有没有外在的被人的认同。那以神为中心呢，会舍己，会去帮助别人。如果以自己为中心呢，就会去比较，会竞争，哈，而且不会去寻求合一的这种美好，在思考这个，同时还是在第二个题里面思考的时候，我们要杜绝的呢，要杜绝是把金钱当做得利的道路哈，我们不是为了得利，我们是为了真的亲近神，去认识神，听神的话。第二个呢，也要杜绝呢，把这个金钱当做私欲的工具。最后呢，还是结局在了爱自己胜过爱他人。第三个呢，要杜绝的呢是，这是讨人的喜欢，而不去讨神的喜欢。因为敬虔是为了神，不是为了人哈。所以动机要以神为中心，把神放在第一位哈。不要去看别人的认可表扬。不要去看外在的行动。然后第三个还是对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我们自己 做没做假释复哈？这个问题可能更主要的是看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被神调整、被神改变哈。还是选择性的对我有利的，我听神的话，对我没有利；不听神的话，那在传讲的时候更不要我传讲对我有利的，别人听了以后顺服我，还给我利民哈。所以，如果不是真正以神为中心的话，没有真正的让神翻转我们的生命，很可能我们自己说的、做的和自以为得着的，并没有得着。然后呢，最后呢，也是对于敬虔哈，我们敬虔的人呢，是会不会去嫉妒他人的哈？就跟有些人看别人的时候，别人买了豪车，这人不够节俭，只会享受生活，但当自己买了豪车的话，我自己是应该的哦。这些。都是表现出来，双标，以至于实际上是不蒙神悦纳的。我们在讨论，实际上不是以财富来论断一个人的属灵的高低，哈，属灵的层面的。就像亚伯拉罕，他实际上是很有财富的，但他是蒙神眷爱的，哈。所以，我们不偏袒穷人，更不要恨富人，哈。所以呢，任何时候我们自己不要懒惰，要勤劳。不要，但是呢，在勤劳的过程中，我们是蒙神悦纳还是不蒙神悦纳，要放在中心，不要去追求钱财，以至于被钱财所迷惑。好，那贪婪，第三个问题是贪婪，我们也是想了，钱是工具，不是主人，我们要会管理钱，而不要被钱管理，我们要学会奉献，帮助穷人，而不要当守财奴哈，不是钱出了问题，是爱钱出了问题。钱是中性的，所以让我们真正把心对准神，听神的话，跟随神。
这第三组的分享特别注意第六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刚刚那个雷清特别提到以神为中心，就是我们的不管道德观也好，价值观也好，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就 godliness 加上 contentment 就是一个 big gain。这个保罗这话真有智慧啊！感谢神。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第四组。
好的，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那我们主要今天分享了第二个问题比较多哈。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就觉得哪个主人有雇佣了基督徒的仆人哈？我觉得是大有恩典，就是你，因为这个基督徒的仆人好好干活哈，好像服侍神，所以这个是将来我们做老板的谁有做老板呢，要多找这样的雇工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谈到哈，就是这个异教，这个异教和邪教有什么不同哈？那英文邪教是 cult，它这个我这个中文的我这个翻译的译本异教是 teacher otherwise。所以，这个我们在小组里讨论了一下，就是这个邪教呢，就是，否认三位一体哈，尤其是在耶稣基督这个位格上，或者是否认他复活，或者是否认他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个方面上，就是有偏离的，他肯定就是邪教，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会哈。那异教呢？异教就是说，跟我们也学同样的圣经，但是教导上偏离了神的正道。就是，比如说，就是刚才像那个雷青姐妹讲的，把人带到，人的面前，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这些教师成为了神和人之间的阻拦。所以这个就是用现在的一些现象，就是比如说成功神学哈，为了自己的益处哈，所以这些都是这些算是异教。所以异教和邪教相比呢，那个异教可能更有伪装性哈。所以我们在真理上和真道上真的是要站立得稳。可以辨别，可以辨别，不走入歧途。 那所以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教导哈，就是时常提醒我们哈，尤其是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是骄傲，一个是钱财，在这一段上说哈，自私为了利哈，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然后第四节他自高自大，这就是骄傲哈，这是我们这个两个非常大的阻拦。这个骄傲，这里有写的，他一无所知，然后却要装作自己什么都知道，专好问难，就专挑那个疑难杂症或者是疑难的问题去问人，显示自己学术的高明哈，或者是知识的广阔。那这一类就是这是算是。也是骄傲的一种表现。再一种骄傲，其实就是尤其是站讲台，或者是带茶经，或者是leader 哈，这些身份们，这样的身份，在传讲神的那个话语的时候，真的是要非常的小心，要把人带到神面前，不要是讲讲道就变成炫耀自己了哈，这一个是一个试探，是一个非常大的诱惑哈，所以这个是让我们引以借鉴的。那再一个就是知足哈，知足，所以这里有几句经文，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然后还有一个有时就当知足，然后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哈，这几句都是说得非常的好。然后第十节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这个偏离真道，哈，就有很多方面的诱惑，其中之一就是贪婪。那我们基督徒哈，节俭是美德，不是罪过。现在人都愿意显示自己的富有，自己的财富地位。那其实我们过一个普普通通的生活，节俭的生活，那才是我们内心的富足和外在的，和这个世界相比，那才是真正的富足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尤其是当今社会啊，就是你看一看啊，想一想那些被逼迫的基督徒。想一想，我们那个，有很多拆船需要那个奉献。想一想那些有困苦和疾病的人，他们需要支持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不节俭，我们就有罪了。然后我们节俭下来钱哈，不是为了自己哈，我们就是说这个要那个。学会有神的那个理财的神国的那个对财富的观点哈，所以才这样的话，我们才不会成为钱财的奴隶。所以真的是基督徒哈，应当过一个节俭的生活。我们不要把这个眼光被这个世界给诱惑了，然后就偏离了正道哈。刚才那个。吴长老也说，Wandering Away 就是这样，渐渐的脱离正道，在这个世界上被带走。好的，谢谢。
好，谢谢 Alice。知足便是大利啊、哦！那个，我们要真的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们最后把时间交给第一组。
这个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保罗他不是要推翻这个当时的奴隶制，而是说让这个。信徒啊，在无论什么样的处境当中，都活出荣美的见证。即使是这个环境艰难，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这个老板都不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要忠心顺服，这个以免就是福音因为信徒的这个不敬老板的这个行为被外人讽刺啊，或者是亵渎， 如果仆人信主以后变得懒惰了，这个叛逆了、不忠了，外人就说啊，不要去信基督教，基督教会让人变得这个不守本分。这个实际上是对福音的传播是有阻碍的。相反，忠心的服侍，刚才我们雅茹姊妹就分享了一个例子啊，忠心服侍的仆人，他能够感动不信的主人，甚至能够带领这个他们归主，就像约瑟在埃及做的美好的见证一样啊，这个如果你的主人是基督徒，那真是哈利路亚，感谢主。那你就要更好的来服侍他，因为在神的关系里面，主仆关系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神是主人，我们都是仆人，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要践行我们做仆人的这个本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那些假师傅，他们的根源就是心术败坏、丧失真理，或者是贪恋钱财啊！这个放到今天的美国，我们都知道，美国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白宫信仰办啊，信仰办的主任，他是一个成功神学的 Paula White。我们虽然不知道神为什么允许川普把这么一个心术不正的人放在这个位置上啊，不知道这个神的意思是怎么样的，但是也让我们擦亮眼睛，可以看得到，就是在末世的时代，这种异端啊，这种处处比比皆是，然后我们要擦亮我们的眼睛，就千万不要去上当，不要去走到那个里面去，也让我们更加的敬虔啊！这个求主每一天来鉴察我们的内心啊，不要有贪婪这个事情在里面。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啊，刚才我们弟兄姊妹有很好的分享，就是我们说啊，这个空空的来啊，什么都不能带走啊，这个也是空空的去。只有基督耶稣呢，能够满足我们的内心。我们一天当中，我们的读经服事其实是占据我们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的啊。当你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你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其实你就没有办法再 focus 在其他事情上了啊。圣经也说，只要有衣有食，我们就当知足啊。我觉得哈，就是我相信你们在座各位跟我有同感，这个晨更啊，或者是晚更，是一天当中最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唯二的一件事情，第一就是晨更，第二实际上是祷告啊，这个是每一天生活当中特别宝贵的事情。国内的弟兄姊妹就更不容易了，因为他们是在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后再来到这个平台啊，这个真的是，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晨更，从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因为神是生命的活水嘛，可以得到这个神给我们非常大的满足啊。这个满足以后呢，你就不会再看重世上的物质或者世上人的这个情感啊，对你的这个供应了，因为神已经 甚至说120% 啊 provide your needs。所以说，这个真的是可以，我们有了这个主里面的那个喜乐，有那个主的平安，有主的供应，其实我们都可以轻看世界上的艰难困苦和各样的焦虑。那个有没有？有的，但是那个不可以成为你的生命当中的这个主宰啊。然后就是，我昨天呢去修车的时候，换机油啊，就说师傅就说，哎，你这个电池要换了，你已经10年了。他说我修车，我从来没有看见电池能用10年。他说，因为我们印第安纳的冬天是非常冷的。他说你有没有什么打不着火的？我说全没有，10年当中全是好的，从来没有打不着火的。然后当然后换了了，换掉了。然后我就感叹啊，我说这个神呐，真的是保守啊，这个是神的恩典。我这个车开了20年，除了换过一次皮带、换过一次电池以及常规的保养，其他什么都是好的。就是说，哎，真的是感谢神，就是他在各处看不到的地方都在保护着我们，满足着我们啊，让我们有更多的心思意念来渴慕神的话语啊，真的是在神里面一无所缺，感谢神。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啊，真的是要感恩我们有这个平台。我记得我是2020年7月进来的，快要6年了。每一天，我们把读到的经文丰丰富富的存在里面，脑海里面，绝对够用。感谢神，我们把这个礼拜要背的经文来念2次，《提摩太前书》
我们还
六
听
章
说
十节。
六章
十
节
是
贪财
是
万恶
之
根，人贪恋钱财，引诱离了真
道，
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书六章
十节。
亲爱的天父，我的感谢你，今天带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讲到世上的财宝和我们的心中财宝的对比。主啊，就是算是我们失去一切的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诉苦， 我们也知道你会怎么跟我说。实在的，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空空的来，也是空空的回去。主啊，我们就要认识到，我为万事吊气，唯有得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主啊，也求你给我们这个心智，每天的来追求你，不是世上的繁华名利、人的侵占，而是来到你面前，见到你的面，得到心灵里面的满足。主啊，也求你祝福平台每个弟兄姐妹，也求你的祝福科姆斯的起居，让他所撒的果子，所撒的种都能够结得好收成。祷告奉主名求，Amen。